思想，我们基督徒的美德，主耶稣让我们有好行为，在世人面前要有好行为，让世人可以归荣耀给天上的父。那么基督徒的好行为呢，就是要把基督徒的美德展现出来，表达出来。那么基督徒的美德跟这个世人所认为的美德或者是好行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基督徒的要表达出来，基督徒的美德是信心、盼望和爱。信心是指对上帝的信心，盼望是盼望上帝的应许完全成就，那么爱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我们美德的第三个部分。那么爱这种你说是情感也好，其实爱也是一种选择，或者那么如果说是选择的话呢，爱也是一种意志，因为我们发出选择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定。那么当然爱以更多的是我们普遍认为是一种情感。那么这种情感是一切情感的基础，爱是最基础的，就是第一位的。那么其实我们当然我们人有很多很多的情感啊，与爱相对的是什么呢？恨啊。那么我们仔细想，如果没有你所爱的，你也就没有你所恨的啊。爱是第一个，爱是最基础性的，就是最一切我们其他的情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神与人之间最起初的这种情感的纽带就是爱啊，就是爱。但是呢，因为人堕落犯罪之后，然后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出来啊，比如说仇恨啊，然后神与人之间不再是和谐的爱的关系了啊，那么就因为人的罪就分开了，那么神也把人也就赶出伊甸园啊，并且人靠自己的力量再也回不去了啊。那么男人跟女人之间那种爱的关系呢也破裂了啊，就是也成为一个互相矛盾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人的后裔啊，就是第一这个兄弟两个哈，他们彼此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那么哥哥就把弟弟就杀死了，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在这如果我们回头讲，最起初应该是一个爱，神与人之间是爱的关系哈。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爱是一个一切情感的基础，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其他的情感都无从谈起，你连恨都不知道去恨谁，因为如果你没有爱的话啊。那么当然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来思想爱。那么爱呢，可以其实我们这些讲义啊、提纲啊，在我们教会网站上全都有啊，然后包括我很多经文我都没有放在这个 PPT 上啊，但是在我们教会网站上上传的讲义上都会有经文啊，都会有文字啊，甚至逐字都有哈。那么爱呢，我们可以大致给它从五个方面来看，五种爱。那么我们接下来主要讨论的呢，就是在这个上面所列的第四种和第五种啊，这也是主耶稣说的诫命的总纲第一条。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啊，就是第四，就我们这里列到第四条就是圣爱。那么第五条就主耶稣说的，其实也相仿，要爱人如己，我们称之为邻人之爱啊。那么因为在生命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爱邻舍啊，爱邻舍，我们称之为邻人之爱。但是事实上呢，主耶稣把这个邻人之爱呢就描述为爱人如己。 那么马上就有法利赛人问，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是吧？那么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做出解释。好，我们今天还是从首先来看爱啊，我们从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但是我们首先要说啊，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看爱，或者把爱分成五种，并不是说这五种之间是完全分开完全隔绝的，并不是这样啊，这只是帮助我们可以稍微更清晰更全面的来思想爱，但是并不是说这五种爱之间都是泾渭分明毫不相干的互相隔绝，并不是这样，有时候往往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啊。爱是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情感啊。好，第一个呢，我们看到爱呢称之为欲望之爱。欲望之爱简单的说，这种爱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啊，爱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为自己获取利益，为了自身的丰富完善，这是第一种爱，也是非常最普遍的一种爱，就是我们称之为欲望之爱。但这种获取呢，你可以理解为物质上的利益，也可以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啊，就是你喜欢一些文学作品呐、啊，你喜欢一些影视作品呐、啊，你喜欢一些哲学啊、思想啊，这些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用物质来表达，哎，但是它也是让你得到身心的愉悦或者收获啊，你觉得啊，这些让我可以更加的完善和丰富了啊，那么你爱这些东西是为了获取，就被称之为欲望之爱。那么欲望之爱的对象啊的价值，并非由于其自身，而是由于它能给人带来好处、带来益处而被爱。啊，爱都有对象的，是不是？爱的这个对象，那么对于欲望之爱的对象，它为什么被爱呢？它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能给就是付出爱的那一位带来好处而被爱。这个其实是就是它本身没有价值，它为什么有价值？因为它可以给爱它的那一位带来益处啊。这其实我们今天很多，这其实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爱什么东西，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对我有用，我才去爱它。这其实就把这一件东西呢，把它物质化或者商品化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近代文明呢，我们常常会发现，就是尤其是随着现在这种商业文明呢，就是越来越推崇啊，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很多的时候都像商品一样啊，都变成商品，大家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啊，比如说你去到这个公司付你多少钱，你去到那个公司付你多少钱，人都变成了商品。那么呢，有些人呢就用这些商品的价值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其实这错了，这个商品的价值不是你的价值啊，你没有真正的价值，你的价值在于别人认为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啊。那如果有一天你不能给别人提供他所想要的东西，你就全无价值，你就全无价值。所以哎呀，这个随着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呢、啊、商业文明呢、啊、或者是发展文明，就很多人呢、啊、就是也是很痛苦啊，就是大学学这个专业，刚开始还蛮热门，过了两年没用了，赶紧要学新东西转专业。为什么？因为如果不这样没有价值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种现象，就是把人商品化，把人物质化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家都是欲望之爱，欲望之爱是为了获取啊，而并不是考虑这个被爱者他本身的价值。它本身在我看来可以没有价值 如果他不能提供我想要的东西，他可能可以没有价值啊。这是第一个欲望之爱，也是非常普遍。第二个呢是仁爱，仁爱或者说被称为挚爱啊，那么就是很真诚的，真诚的这种爱。那么这种爱呢，就不是为了获取了，而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啊。大家能不能就是举个例子啊？什么样的爱是仁爱？就是不是为了获取，而是为了对方的益处。你看父母对孩子的爱很多都是这样啊，很多父母都这样，就是那真的就是为了孩子的益处啊，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为了孩子的益处。那有人就会说啊，那为了对孩子这么好，还不是希望孩子以后对我好。但是有些父母还真不是这样，是不是？有些还真不是这样，有些父母还真的就是为了孩子好啊，哪怕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发展，有他自己前途，哪怕这个孩子以后很忙啊，什么怎么样，都可以啊。有些就是父母的爱，那真的就是可以用这种仁爱来表达，就不一定就是为了都是为了养儿防老啊之类的，也没有，就有的真的就是为了孩子的益处啊，就是为了对方的益处。那么这种爱呢，被称之为仁爱。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仁爱跟圣爱放在一起呢？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真正没有办法对上帝有这种情感。因为上帝有什么缺乏呢？上帝没有什么缺乏。上帝有什么遗憾？上帝是没有的呢？上帝没有，上帝是完满的。所以仁爱准确的说，就是因着对方的这种困境或者缺乏啊，无论是各个方面啊，情感啊，精神啊，物质啊，各个方面，因为对方他有困境，他有缺乏，或者不够完满，不够完善，所以付出爱的那一方就是为了补足或者维持啊，准确的说就是为了补足啊，让他不要再缺乏啊，不要再有遗憾，不要这样啊，付出这样一种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上帝是这种情感，因为上帝没有缺乏啊。仁爱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情感，也可以说甚至可以说非常无私的一种情感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啊，对上帝没有遗憾，没有缺乏啊。那么今天其实呢，这种思想有时候，我们会错误的用一种态度来对待上帝，那个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多人就是觉得来到教会啊，或者听福音信耶稣，好像在给上帝在帮忙啊，上帝就好像一个孤独的老人在那里敲门没有人给他开门那么我给他开门，哇，我就是好像把这个孤独的老人迎接到这个温暖的房屋里面，好像在帮助上帝啊。就是我如果没有给上帝开门，上帝好像就有很多的遗憾啊，就有很多的不满足，就有很多的忧伤。那么我为了上帝不遗憾，我为了上帝不忧伤啊，所以我打开门迎接上帝进来。今天有人是这样来认识神啊，也甚至他认为这是对神的一种爱，但这种爱是错的。人不可以用这种情感来对待上帝，上帝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就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耶路撒冷的妇女，有些妇女哭，是不是？耶稣说你不要为我哭，也就是你不要为我可怜我啊，你不要可怜我。耶稣就说你们要为你们自己哭，你们要想到你们自己以及你们自己将来如果不信靠耶稣，不认罪悔改，你们是多么可怜啊。所以仁爱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爱啊，也是非常真挚的一种爱，就是为了对方的益处，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获取，为了对方的益处。但是呢，当我们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还是跟神的这种人对神的这种爱，还是不能那么简单的用仁爱来表达哈。那么欲望之爱就是第一种欲望之爱的对象呢，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感官上的， 可以，你可以，你感官上就是各种感官呢、啊，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啊，比如说你爱一些文学作品，你爱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啊，你有你特别喜欢的一些影视明星呐、啊，一些什么，就说，感觉、财产、知识、美貌、社会地位、权力，强盛。啊，这个世界上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慕强心态，啊，大家都爱强者，大家都很爱强者，只要你赢了，哇、哦，那大家都很爱你，都很崇拜你，啊，这其实也是放在这个欲望之爱里面，啊。那么第二就是仁爱啊，我们刚才谈到仁爱，就是为了对方的福祉，为了对方的益处，啊。关爱被爱者的福祉，而这个被爱者呢，往往在付出爱的那一位看来呢，是处于某种困境当中啊，无论是精神啊、物质啊各个方面啊，处于某种困境当中，所以啊，爱他啊，这是第二种爱，仁爱。第三种爱呢，友爱，就是朋友之间的爱啊，朋友之间爱，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分享、分担。啊，就是分享分担，不仅是这个分享一切的丰富啊，也分担一些愁苦啊，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大家结婚的时候在一起立下婚姻的誓言，是不是啊？无论是富足啊、贫穷啊、健康啊、什么疾病啊，怎么样都一起分担啊，这个也是一种友爱。神就是神跟人之间呢，也可以多多少少有这种友爱的情感在里面，因为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我们是朋友了啊，我们不再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意，哎，但是朋友知道啊，所以人跟神呢可以成为朋友啊，可以成为朋友，但是我们也特别注意啊，这句话是耶稣对信靠他的人说的，那么跟从信靠耶稣的人对耶稣说，哎，耶稣我们是朋友，我们还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上帝把亚伯拉罕看作是他的朋友，是不是上帝称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但是亚伯拉罕对上帝还是充满了敬畏啊，还是充满了敬畏，当然亚伯拉罕呢来到神的面前也就像来到朋友面前，甚至跟上帝去辩论啊，就是那个索多玛城啊，有多少义人啊，这样甚至跟上帝去讨论，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始终对上帝还是充满了敬畏啊，这是所以友爱朋友之间的爱。第四种呢就是圣爱，就是人对神的情感啊，圣爱，这个我们接下来会更多的讨论的，最后呢就是邻人之爱，就是爱人的那种爱，当然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主耶稣的教训啊，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去爱人啊？那么不是落到第一种欲望之爱当中，人们今天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有很多爱的情感，但是很多都是落到第一种爱，就欲望之爱啊，就是为什么喜欢他？因为我可以从他那里有所获取啊。无论是获取我的荣耀啊，比如说有些人做善事啊，奉献，哎，他得到很好的声誉啊，还是就是说的直接简单啊，获得某种上的满足哈、啊，这个并不在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个爱人如己当中，但是其实我们想爱人如己啊，我们每个人爱自己都不是想剥夺自己，都不是想剥夺自己啊，所以。爱别人的时候呢，也不是想从别人那里拿来一些什么东西啊，也不是。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22章37到39节，37节起。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啊，所以来到新约圣经呢，主耶稣明确告诉我们， 就是第二条，最大的两条，第一条爱神，第二条爱人。那么在旧约呢，提到的是爱邻舍，爱邻舍。但是到新约呢，主耶稣就直接就说是爱人如己，就是爱人，所以如果，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只是在遵行爱邻舍。只是在遵循爱邻舍，就是爱跟我一样的人或者我身边的人，爱我，爱就是跟我相似的人，爱我的邻舍，而没有真正的呢像耶稣说的那样去爱人如己。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这个人可能跟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是人，我们就要爱他，而且爱他到一个程度像爱自己一样，甚至耶稣还教导我们要怎样爱仇敌，因为我们天上的父就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是不是？我们要像天父那样，就甚至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不爱我们的人，甚至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就是耶稣对爱人如己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释，而不仅仅是从旧约人家一看，我们只要爱邻舍就够了，只要是爱邻舍就够。所以人们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画圈圈，画圈圈，哪些人是在我这个圈子里的，哪些人不是在我这个圈子里的。为什么要常常这样做呢？就是要找到谁是我的邻舍，我尽量把这个圈子弄得越小越好，我只要去爱我的邻舍就可以了，这其实这是对上帝话语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运用，那么上帝对他自己的话语其实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爱什么样的人呢？就像耶稣用那个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比喻去做比喻，事实上就是爱，爱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看都是受伤的，都是被打得半死丢在路边的，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看都是这样的，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就像羊没了牧人，每一个人都是可怜的，就爱人，好，我们来看圣爱。首先呢，这种人对上帝的爱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赐。因为从我们人的本性来说，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自从我们人堕落犯罪之后，人的本性来说对上帝是没有爱的，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也不荣耀他，这是我从我们人的本性，自从堕落犯罪以来，人对上帝没有爱。那人为什么可以爱上帝？首先这就是上帝给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然后美德就是我们这里说到什么，说到信心是美德，是不是？信德盼望是美德，望德，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爱是美德，爱的其实这个德这个词如果按照就是希腊文的原意它更多有一个含义，就是能力的意思，就是能力的意思，就是你有这个信心的能力，你有盼望的能力，你有爱的能力，那么我们这种爱这种美德，我们有爱的能力，我们可以去爱，那这个能力从哪来？神给我们的，尤其是对神的爱，这种爱上帝的能力是上帝给我们，那上帝怎样给我们呢？我们先来看圣爱为什么称之为圣爱？圣爱简单的说就是人对上帝的这种情感。圣爱之所以神圣，并非因为他以神为爱的对象，好像爱上帝就是非常神圣，并不仅仅如此，而首先是他来自于神，并且最终与神永恒的爱融合，首先人对上帝的爱的这种爱，或者说这种爱的能力，为什么说它是神圣的呢？最根本的原因，它是来自于神的，这种对上帝的爱，或者对上帝可以有能力去爱上帝，这是从神来的，所以它是神圣的，并不是仅仅因为他爱的对象是上帝，他就是神圣的。这个其实我们要很清楚，就是今天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思想，影响很多很多人。 就是有人就会说有些人呢，他可能在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地方一辈子没有听到过福音，一辈子没有听到过耶稣但他对冥冥中有一位至高的那一位，他心中充满了敬畏，甚至充满了敬拜，甚至充满了爱那这个是不是所谓的圣爱呢？那看上去他好像也是在爱那至高者的那一位他的这种情感好像也是向着至高者那一位而去的，那能不能说这种情感就是神圣的呢？其实也不是。如果真正这种爱是从神来的爱，它一定是伴随着神的启示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到地极，就是很多人虽然对至高者独一的真神他可能带着某种情感，但是他靠这种情感他是没有办法得救的，他还是不认识神所以这就是耶稣让我们遵行大使命，传福音到地极，就是一定要把耶稣的名，为耶稣的名做见证到地极，告诉人你对至高者的那个爱的情感必须要倾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才是得救的情感，才是圣爱。好，那么这个圣爱呢是神所赐的，从神来的。那么来看圣经中的一段经文那么让我们来思想神怎样把这样的爱的能力，圣爱的能力赐给人。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7:37-48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7:37-48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而耶稣在这里的特别就是指出这个女人，说她有一点是别人所缺乏的，就是她爱多，或者按我们刚才说的，爱是一种美德，爱更是一种能力，她这个能力比别人大她而这个爱很直接明确的就是对上帝的爱，对耶稣的爱，就她对神的爱，对耶稣的爱是很多的。那这个女人为什么有这么对上帝有这么大的爱呢？耶稣说，因为她得的赦免多。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就什么样的人真正的爱上帝呢？就是那些认罪悔改的罪人他会爱赦罪的神。而神怎样让这一个女人她的爱如此的多，她对上帝的爱如此的多，这个爱神怎样把这样的爱放到这个女人的心里呢？因为她得的赦免多，就是上帝先爱她，上帝先爱她，然后他对上帝的爱就大，而上帝对这个女人的爱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上帝赦免她的罪。当然这个女人显然是一个认罪的人显然是一个认罪的人。所以耶稣讲的这些话呢，其实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呢，她可能清楚也可能不清楚她来到这里就是把她对耶稣的爱用她最能够表达的方式表达出来他 也没有期望从耶稣这里到底能够获取什么，但是事实上他这种爱耶稣的这种爱或者他这种举动，事实上根源就是上帝赐给他的，因为上帝对他有一个爱的心，饶恕赦免的心。所以呢，爱神的心呢，首先是从神来，是神给我。那神怎样给我呢？神先爱我，只要我认罪悔改，上帝就赦免我的罪，这是上帝对我的爱。所以圣爱的前提是什么？就一定是人为什么可以爱上帝呢？一定就是一个真正认罪的人，他才可以真正开始爱上帝。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又去找他的门徒找到彼得，然后也一些那些门徒都跟着彼得去打鱼去了。那么耶稣为他的门徒做完早饭，然后让他门徒过来吃饭，然后在他们吃完饭的时候，耶稣就问西门彼得。那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会看到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连续问三次，是在什么时候问呢？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那个时候彼得他经历了他信心当中最严重的一次跌倒，就是三次不认主。在耶稣被抓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被审判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么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跟从他的时候，一开始耶稣并没有问他们你爱我吗，你没有问这样的问题，没有，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问彼得，一直等到彼得真正的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了。那么在这之前，彼得不认为自己是罪人的，彼得认为自己的信心比其他人都大啊。耶稣说跟从他的门徒呢，有一天都会逃跑的，耶稣会被抓起来，会被钉十字架，跟从他的门徒会逃跑。但是彼得是非常不服气的彼得认为自己比别的门徒都要信心更加大，更加坚强。那么一直到彼得真正的经历了失败，看到自己的罪人的本相，那么到这个时候，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再问他，你这个时候耶稣才问他这个问题，爱的问题。在这之前耶稣从来不问人你爱我吗，你要这种问不问，一直到这个人认识到他是罪人的时候，耶稣才问他你对我到底有没有爱所以神是爱的源头神把爱神的心放在人的心里。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把爱神的心放在人的心里呢？就是让人可以真正的可以认罪，可以悔改，人才可以真正的开始来爱上帝。那么所以呢，这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理解对上帝的爱呀，好像就是你这个人好虔诚呐，就是非常非常的虔诚非常非常的就是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但是是不是就一定说表明他对上帝是真正的爱呢？不一定不一定。你像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是很多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人看来也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就是凡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然后祷告读经，然后经文都写在衣服上面都是看上去都是非常虔诚。但是他们对上帝有爱吗？但是没有爱耶稣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上帝是没有爱的，他们的心是远离上帝的，他们的嘴巴是在那里亲近神，但他们的心却是远离上帝，就对上帝是没有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不认为自己是罪人。所以外表的虔诚甚至宗教狂热都不一定真正的是在爱上帝那么而认罪悔改是真正爱神的起点。那么人可以爱神，这个爱的能力是从神来的。那么神透过怎样的方式把这个爱上帝的能力给人呢？就是让这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罪人的本相，他才得到这种爱上帝的这种爱，或者说这种能力。那么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章16节， 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刚才其实一开始就提到，爱是第一种情感，基础性的情感，其他一切的喜怒哀乐都是在这个情感之上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爱。而基督徒呢，是最清楚的认识到，并且也得到神所赐下的这种爱。所以在罗马书五章五节到八节，圣经这样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将这个神的爱，或者说圣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圣灵怎样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圣灵来到我们心里做的第一件事，让我们畏罪畏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啊？当我们真正的畏罪畏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来开始来爱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或者愿意饶恕赦免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基督徒得到圣爱，是圣灵把这种圣爱浇灌在基督徒心里。基督徒认识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所以基督徒就产生对基督的爱，对神的爱。那么爱神，我们刚才说到爱上帝，爱上帝圣爱，那么最具体直接的表现就是顺服神，就是顺服神。很多人都说啊，我爱神爱神爱神，但是却不顺服神的教训，那其实就不是真的爱神。那么耶稣说爱他就是有一个指标可以衡量的，人对上帝的爱就是可以衡量，就是有一个指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耶稣把顺服神跟对神的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爱上帝不是一句非常空洞的话，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行出来的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爱上帝，爱上帝，不是的，是可以非常具体的实践的，就是遵行耶稣的话，遵行神的教训，这就是爱上帝的体现。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的前半部分。四节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心中能够得到从神所赐给我们的爱。主啊，让我们这些本是堕落败坏的罪人，让我们重新能够有着爱的美德，爱的能力。主啊，愿神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当中，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那爱的充满爱的生命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Thank you.
Thank you.